常高兴一年半
以后再回到大家当中啊。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带我这本书啊。有哈，我现在这本书已经是出了第十一版了，现在十一版已经是最后几本了，它现在在香港印第十二版，我带了十一版最后的几本来送给大家。这么多人两本呢，怎么办呢？那当然是今天生日的，有没有啊？有没有今天生日的啊？有没有是今天是生日的送一本给你？有没有？没有的话，有没有昨天或者明天的啊？最近的，最接近是今天生日的，我们送给他们两位。上个月你要等一等，如果都没有更比你更接近的，那就是你的啊。有没有？有没有是昨天或者明天的啊？谁觉得自己是最接近的？你24号，今天是二十几号？七，这差了三天。好，有没有比三天更接近的？有没有？妹妹，那你妹妹在哪里呢？她在这里是吗？你知道她是明天，为什么她自己不知道啊？啊，是不是明天啊？真的是明天？谁是她的妹妹？啊？哦，在侍奉。好，那我们一本就留给她。那另外就是你第三天啊。好，我说，哎，有没有？你先生在哪里？他真人要在这里才行。不行的话，那我们送给这位弟兄啊。好啊，谢谢谢谢。那这一本我们就留给那个侍奉的那位姐妹哈。好，会计，那也可以了，也可以。好，那这本书是我大概两年以前写的，在报纸上面写，就是短短。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的啊？一部分哈，你要买的话，你可以到天道，可以到中信，是我一向写的都是财经的，都是跟理财有关的。那有一个报纸叫《明报》啊，现在没有了，刚刚上个月停了啊，上几个礼拜停了。那《明报》他邀请我写，每一天要写几百字，然后我就说我没有时间写，因为我已经写了很多是财经的，在世界，在星岛，没有时间再写了。他们就说你写，你可以不写财经的，你写什么的随便你写。然后我说，然后我写的你不能改啊。他说好，我不改，但是条件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你要写400字。那我想很简单嘛，几百字很简单，结果一写下来实在不简单，每一天要写，一天过那么快，那就写了一年的时间，就写了这个人间有情，写的都是我在过去侍奉当中见到很多真人真事，也加上其他很多我知道的真人真事都写在上面，很短短的一篇一篇，很容易看的，是对象是没有信的人，所以呢你如果你看过你喜欢的话，可以买给没有信的朋友给他们看，后面最后又告诉他有关于主耶稣，关于福音啊。好，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在这个金融海啸当中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得到平安。好，我们先来看有好几个图画，我想大家看一看哈。其实这一次的事件哈，我们从开始的时候呢，你记得是美国有我们开始先好，在美国这里呢，有两家是办官方的机构 Freddie Mac， 另外一间呢是 Fannie Mae 哈，这个已经是几十年在美国为美国人提供很多这个房子的贷款。其实你跟我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向银行贷款，但是其实是这样的机构在后面，他将资金是用来买了这个贷款，然后呢，它就集中成为债券，在市场上面卖给投资者，几十年就是这样做。但是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开始发觉它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它会赔很厉害。所以我们看下面那个他们的这两个就是他们的 CEO 哈，一向这 CEO 每一年是几千万的薪水啊，非常非常厉害。到了他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都要离开，但是离开的时候，他们给他们很大笔的那个 severance pay， 结果引起很大很大的问题。那个时候大概是五月左右吧，我没有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啊。我们来看下一章，那个股票市场，下一章啊。那股票市场呢？ 其实去年已经情况不太好了，那去年开始的时候，一直到大概五月六月的时候呢，那个情况还是可以啦，那个市场不是太好，但是没有想到呢，到了九月以后呢，会跌得非常非常的厉害，除了这个 Fannie Mae Freddie Mac 以外呢，在大概五月的时候，在南加州有一间银行倒闭，等一下我们会看。 那个银行门口的一幅图画，但是那个银行倒闭 ，Freddie Mac、Fannie Mae 去世，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但是我记得，因为我每一个礼拜要做三个电台节目，所以我们很注意市场的情况。大概在一年多以前，我们已经开始是觉得这个市场是有点问题。 那我们就提议我们的听众哈，但是我的电台节目是广东话，我相信你们没有机会听到礼拜三晚上是在三藩市，礼拜四晚上是在洛杉矶，礼拜二中午是纽约的，都是我在家，透过电话线路来做这个节目的。我们已经是提议大家要非常非常小心，要尽量减少在股票市场上面的投资，因为。 这个投资最重要的决定不是要买什么股票，卖什么债券。第一个决定就是到底你能承受多少的风险，这个就是关于我们那个叫资金的分配，就是你到底你的资金包括了你在 401k 里面，包括了你剩下来的钱，你能投资的金钱到底有 百分之几是放到股票市场。我们也一向在我们电台节目里面是提议。 小投资者千万不要投资个别的股票，因为那个风险非常非常厉害。那我们说，如果你要投资的话，是透过共同基金，或者是那个新的 product， 就是 ETF。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大家要考虑自己的那对风险到底你能承担多少。那时候我们在电台节目一直叫人家是减少他在股票市场上面的那个比重。 那我自己本人，因为我已经是退休第12年了，那我自己的投资的策略是非常非常的保守。一年多以前，我的这个股票的比重是 10% 啊 ，10%。 那6个月以前我们开始再减低，到现在是大概只有 1% 啊。那你说1% 啊，你对这个股票市场的看法到底是乐观还是悲观呢？等一下跟你谈哈。那 这个股票市场呢，在九月以后就跌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每天我们看到在这个股票市场上面参与股票市场的人哈，他的面孔都非常可怕。然后我们看下一个图画，下一个图画呢，你看这些人是非常非常的高兴。这个照片呢是在9月13号拍的。 那你看他的公司是Lehman Brothers啊，大家都知道Lehman Brothers 现在已经倒闭了。这个照片是在他们倒闭两天以前，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高兴，可能他们已经很接近年底要收他们的 bonus， 他们每年的 bonus 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呢，他们在 celebrate 啦，在庆祝他们将要拿到的 bonus， 他们不知道两天以后这个130几年的老店就要倒闭，他们不但拿不到。 那个bonus， 人现在连工作也没有了。那下面呢，我们看这里哈，这个金融风暴里面呢，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呢，就是这个人是很有名堂的，这个人叫 Madoff 啊，在华尔街已经有好几十年的经验，而且他曾经是这个 Nasdaq 市场的主席啊，所以可以说在金融界是德高望重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自己有好几千亿的那个 hedge fund 啊，他是管理很 很多的金钱，包括很多的名人，很多有钱的人，也包括了其他的投资经理，他们很多的钱都是通过他来管理。几十年他那个成绩非常好，每一年大概有10%的收益，但是现在在这个金融风暴里面发觉了他原来过去30多年都是一个骗局啊，那个骗局是一个 Ponzi scheme， 现在发觉他从来没有帮人投资任何的股票，他的钱那个收益都是下一批的人来付上一批的人啊，就是这个就是 Ponzi scheme 啊。那这很奇怪的事情，在美国管制的这么严，他能在美国搞一个骗局有30几年的时间，到现在我们也不明白那个他已经那个损失到底那个钱到哪里去啊？很多很多人有损失，非常大的损失。下面我们看最近这2年房地产市场非常非常差，你看到很多是像 foreclosure 哈 ，foreclosure 现在非常厉害，政府现在是尽量向银行加压力。上个礼拜还通过了一个新的方案，下个礼拜有这个详细的情况会告诉大家，就是怎么样帮助银行尽量减少那个 foreclosure。那但是问题就是 foreclosure 就是它不能付，不能付的话，如果它是暂时有一点问题，它不能付整个的那个每一个月的公款，那你还可以 modify 那个贷款来帮助它。但是如果它根本没有能力付的，那你怎么办？根本没有办法来 modify 那个贷款的啊。最近有一个家庭，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来找我，他前几年这个家庭的收入每一个月大概是3000多块啊，不是很高收入的。前几年在 Sacramento 外面那个叫 Elk Grove 的地方，一口气买了5个房子，都是新的房子啊。那我问他，你们5个房子你那里有能力去啊付那个首期呢？他说我不用付啊，因为那个贷款是100%的哈，前几年那个贷款是 crazy 的，他可以借给你 107%， 就是比你那个房子的价值，你的买房子的价钱还要高7%啊。他一毛钱不用放进去。然后我说你每一个月那个付款你怎么办呢？他说每一个月我就是每一个贷款付1000多块啊，每一家房子是大概50万。贷款50万，每一个月只付1000多块。他说我那个房子租出去1000多块没问题，就用他的租金来付那个银行的贷款。那几年以后他升级了，我卖掉那个贷款就还掉，那赚的就是我自己了啊。过去几年很多人是这样做的，但是那个房价一下跌下去的时候，他那个房子也没办法租出去，很快他的房子就5个房子 foreclosure。连他自己住的房子现在也有问题，也要 foreclosure， 就是6个房子 foreclosure。 这个是个基督徒的家庭，在过去几年也是这样啊。这样的情况我相信有不少。那么你怎么样政府给银行压力去 modify 那个贷款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 foreclosure 这个问题呢，我相信会更严重。这个 foreclosure 大家不要忘记在后面呢，每一个 foreclosure 后面都有一个家庭的啊，大部分自己住的地方他要 foreclosure， 他们要搬到其他的地区，他的小孩在那个地区本来在念书，现在要离开了，那情况实在是非常悲惨的。我接到很多很多这样的 email， 那如果他要 foreclosure 的话呢，我就劝他，你还没有 foreclosure 以前，你先要去租地方。因为你有 foreclosure 在你的 credit report 上面呢，现在的 landlord 很聪明，他会查你的那个信用记录，他看到你有 foreclosure 的记录呢，他不会租给你。所以你现在马上要去租一个地方，虽然银行要几个月的时间才来接收你的房子，但是你不能等到银行要赶你走了你才去租房子，因为那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能租的。所以每一个 foreclosure 后面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你看下面，在美国其实是不应该见到这样的情景的。这个是 IndyMac Bank， 就是我刚才说的5月的时候是第一家倒闭的银行，非常大的银行，发展的非常快。但是呢，它的银行的存款很短的时间给人家提的80%啊，80%。 在美国，因为存款都有那个政府的保障 ，FDIC 啊，本来是没有这个计提的这个事情的。但是那个时候开始，人的心是恐怕到一个地步呢，恐慌到一个地步呢，他不理什么 FDIC 不 FDIC， 我要将那个钱拿出来。以前要到银行拿钱呢，就要排队。但是这个他们不是排队去拿钱了，这个是他倒闭了以后第二天早上拍的。现在的到银行去提那个存款呢，是高科技啊，在网上一下一天两天就几个 billion 几个 billion 的就从电脑上面就可以拿走了，所以这个银行几天的时间就没办法生存下去。好，我们看下一章，大家都知道了这几家啊 AIG 全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啊， Merrill Lynch 是100多年的投资公司， Citibank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哈，这个是全美国最大的几家银行之一， GM 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汽车的 manufacturer 哈，啊，几家都出事，而且昨天你知道 GM 哈，一年亏本 30 billion 啊，第四季是 11 billion， 它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有一件事我发觉，你看他们是有什么 common 的，有什么是一样的，就是他们的 logo 都是蓝色的，是吧？所以以后投资千万不要投资有蓝色的公司，都要倒闭的啊。AIG 在七月的时候政府接收了，那，到现在啊，大概它是不能生存下去，政府现在是勉强的维持它。Merrill Lynch 已经卖给这个 Bank of America， 啊，这个 Bank of America 因为买了这个 Merrill Lynch， 现在也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政府不是现在是救他的话呢，他可能已经倒闭了。Citicorp 也一样 ，GM 啊，我看还是我自己的看法，还是逃避不了那个破产的命运。所以现在你看这个这一次的金融哈，为什么不是叫金融危机呢？是叫金融海啸呢，海啸就是突然间来，厉害到一个地步，没有人可以避免的。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这样的情景，而且我相信哈，我相信还有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所以我现在在电台哪里讲呢？啊，下面我们时间很紧，我们就啊，我不看下去，我就讲就可以了哈。我觉得这个金融的海啸会非常非常厉害的，下面几年影响美国全世界的经济。因为它在去年九月十月的时候突然间的发生，所以去年是大选啊，那个总统的选举，我们一直在等什么是 October Surprise 呢？这个就是 October Surprise 啊，所以这个就将这个奥巴马选的总统，等一下我会讲给大家听我对他的政策的看法哈。啊，我们现在就讲，我们跳下去，我们跳下去看看有没有那个，我想看那个跳下去吧，我们看 Newsweek 的那个啊，这个我们跳过了，等一下我再讲，跳过啊，一起跳下去。上面这个去年为什么我们对将来的经济不太乐观呢？因为你看我们总统现在他的整个政府的策略哈，他们怎么样应付这个金融的海啸呢？就是政府来救这个救那个，那个钱现在是几千亿一万亿这样啊，现在做成为一个政府呢，是来管制所有的，支持所有来管制所有的。所以我们在电台上面也说，现在美国政府走的是这个社会主义的路线。而且呢，我这个是前几个礼拜了，我在电台节目说既然现在美国是准备走这个社会主义，然后我就要去找以前在中国大陆50年代60年代不是有一个歌叫社会主义好吗？那我就在电台上面说，我到处去找这个歌，我要播给大家听。 但是我在网上找呢找不到，我就找到一个 rock band 来用社会主义来用 rock 的方式唱出来，那个不是50年代60年代，然后我就说找不到。那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结果有18个听众将50年代60年代，就是你们小的时候听的那个社会主义好，在那个原版的在 email 上面给我 MP3 file， 所以我现在有好几个那个版本的。而前一个礼拜还是上一个礼拜，我在我的电台节目里面真的是放出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笑。但是现在你发觉一件事情，就是他现在的政策呢，是不是我讲的？我讲了以后，我发觉 Newsweek 他放在他的 cover page， 他说 We are all socialists now 啊，这个政策发展的非常快，他现在今天是通过这样，明天是通过了，每一天我已经 lost track， 到底现在那个 bailout fund 已经到几10000亿还是20000亿还是30000亿？他 bail out 什么我已经 lost track 了，因为反正是什么倒闭的他都 bail out 啊。现在每一个的这个工业有问题的，好像政府现在都要 bail out。 然后我们问政府能 bail out 多少，他这样 bail out 的这个政策呢到底有没有用呢？那我们只要看利息啊。大家从中国来的，你知道中国已经是慢慢离开这个社会主义，他才能有这个经济的增长啊。其实他们叫这个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啊。你欧洲过去十几年都是 socialism， 结果没有办法，现在已经在改变，反而是我们住在美国这里，现在是整个改变。这个改变是非常非常长远的改变，就是他只做4年的总统，可能这个是啊，你看昨天的 budget 出来啊，每一天有这样出来，都是他们在推行他的这个政策呢，是完全像这个 socialism 社会主义啊，这个是越来越厉害，你看很清楚，现在非常非常清楚的了啊，已经是没有在选举的时候说我我不是这样，现在是完全是这样，他要加税有钱人。business 加税，那个是非常非常坏的政策哈，因为美国现在的那个 corporate tax 已经是世界 developed country 当中第二的了，所以其实他应该做的是减税，所有的减税来刺激这个经济，但是他现在这样刺激这个经济的是没有办法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对整个经济将来的走向，我们看不到有任何乐观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怎么样，你有没有看到有什么乐观的说哎呀我们大概开始有希望了，我们还看不到。每一天我们看到政府的政策，我们看下面哈，这个是今天的Wall Street Journal US to take big city stake， 现在是nationalize 那个 bank 已经是开始了下一步会是那个auto manufacturer healthcare昨天的那个 budget 里面那个 healthcare， 前天的那个 stimulus 的那个 healthcare 里面哈，他会整个美国那个 healthcare 要 nationalize 他说 Obama revolution nationalization creep into daily life spending blowout， 就是说将来政府的那个花费会越来越厉害，所以将来其实美国的税会越来越厉害。他既然 bail out 都是用那个deficit spending 呢，我也告诉大家将来那个 inflation 会越来越厉害，那个 interest rate 会越来越高，那这个我们要记得，那我们在我们的投资的策略里面我们就要做一点调整，因为现在那个很低的利率呢将来是不可能一直维持的，现在我们就处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变得非常非常快，因为那个海啸来得非常非常突然，所以是整个美国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你跟我就在这个很快很大的改变的当中，你跟我每一天都看到这样，3个月以前你跟我没有办法想象会变得这么厉害，而且是每一天这样的变的。好，那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怎么办呢？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先不要假定你跟我的那个工作是一定保险的，这样没有一个工作是保险的。我在电台节目里面劝他们说，你要有保障的工作吗？以后几年你向那个政府，联邦政府，还有联邦政府的工作哪边去，就是 federal government， 因为 big government 嘛，他所有的 bailout money 很多就是 big government， 那个 big government 还不是 state government， big government 是 federal government， 所以你要有很保险的工作吗？你去啊 federal government 哪里，好，我的小儿子，你知道他在哪里工作吗？他一定不会 unemployed 的，他在 IRS 里面做事啊。所以 federal government， 你看他现在那个 budget， 你去看今天早上报纸那个 budget， 你看他那个钱放到哪里去，这个 government 会越来越大。所以除了是 federal government 的 job， 你的 private industry 的 job， 我不理你是有多么高的那个技术，跟那个公司是多么大的公司，将来也不一定要保障。所以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我们不能期望我们的工作是以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要有一个比较短期一点的意念，就是说，我这个工作可能一两年以内我要换另外一个工作，心理里面要做这个准备。第二呢，我觉得那个投资的策略呢，应该怎么样呢？第一，很多人问我，我是不是 401k 我赔掉很多了，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停止 401k 啊？我觉得不应该停止，因为在打工者来说呢，实在没有其他的东西你是可以减税的，也不要相信他的那个加税是像单单是像有钱的人哈，他现在说25万的，慢慢呢，5万、6万、10万的收入的家庭，你的税也会增加的，一定会增加，因为他这样用钱呢，你不可能说就是25万以上的家庭是加税的，所以那个税务的重担会越来越重。那我们就要找到唯一现在打工的，就是那个 401k， 简直没有什么其他是可以减税了。那 401k 我觉得不单是要继续要放，而且要尽量放。但你说那里面风险很大，那个投资都是赔得很厉害啊。对，那你现在你不需要放到那个股票市场上面，因为他现在每一个 401k 呢，他都一定有共同基金是给你选择，那共同基金里面一定有风险很低的。那有什么风险低的呢？它一般里面就是 stock 跟 bond 跟 money market fund， 只有这几种了。那 stock 我相信哈，我会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我会继续维持几乎是零的这个 stock market exposure， 因为我看到现在每天发生这个事情没有给我信心。这个不单是我一个人，你看我前几天看一看，从去年11月4号这个新的总统选举完成了以后，到今天这个市场大概已经是跌了大概 26% 哈。这是给你看到市场对现在经济的那个走向有没有信心。你有信心的话呢，请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根据，我就看不到有什么令我乐观的这个原因在里面。所以我会将那个股票的部分尽量的减啊，减到几乎是零啊，就避免了这个目前这个风险。那有人说，那如果他 rebound 呢？如果突然间那个经济稳定下来，那个公司的利润也增加了，那个 unemployment rate 也减少了，那个房地产价钱也开始回升了，所有都突然间就改变了，然后那个股票虽然现在上了1000点、2000点，然后我现在这么保守的时候，我就失去了那个赚钱的机会。但是你知道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你跟我都马上会看到的。那你那个时候再将资金转到股票市场，就是很快的时间，你失去的就是它涨的时候你不在那个市场上面，就是牺牲了那个一点点嘛。 但是如果你的想法跟我 是一样，就是这个市场还有英文叫 more pain to go through 的话呢，那你就要尽量的保守，宁可我牺牲，万一我错了，那我放弃了开始的500点1000点的那个增级，但是我换取的就是万一这个指数像6000点，我看随时会跌破这个7000点，6000、5000点一起下去的时候，我避免再进一步的损失。我觉得现在那个策略不是赚多一点钱，尽量冒险去赚多一点钱的时候，现在是 cash is king， cash is king， 就是本金尽量的不要再给他损失，因为损失本金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你知道吗？你的本金如果赔了50%，我相信很多人你的投资已经不见了50%。那你现在市场是不是增加50%，你就将失去的拿回来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有人说是。你损失了50%，市场增长了50%，你就将那个50%拿回来是吗？不，你要增长一倍，因为你的 base， 你的本金已经不见了一半。特别是我们当中如果是年纪比较大一点，还有5年7年就准备退休的，你特别要小心，因为本金损失掉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非常非常困难将那个本金是赚回来。所以我宁可在这样的情况，每一个指标都没有一点乐观的因素在里面的时候，我宁可现在先避免进一步的风险，宁可保守一点。好了，那现在给我们选择的一般在什么 401k 里面选择的是股票、债券跟 money market。 那股票风险太大了，那债券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好，如果去年你有投资的话，唯一大概去年赚钱的就是债券，特别是短期的债券。原因什么呢？债券的价值跟市场的利率是反向的，就是市场的利率下跌，你债券的价值就增加，啊，是刚刚相反的哈。去年因为市场的情况是这样，很多资金是进到债券的市场，所以债券的利率去年是跌得非常非常厉害的。特别是联邦政府的公债，你知道吗？短期的公债那个利率差不多是零，就是没有利率。没有利率，为什么这么多基金还进到短期的债券市场呢？你说为什么呢？ safety 嘛，就是 safety 嘛。所以现在五年的债券你的收益不到 3%， 曾经跌到大概只有 2%， 3-month treasury 是大概 0.5 啊， 0.05 啊，有的时候。所以去年那个债券的利率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所以它的价值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去年如果你有投资债券的话呢，你的收益是 14%-22%， 去年你非常高兴，如果你的资金是在债券市场。但是我请问大家，现在的那个利率跌到这么低的地步，你想它以后这个利率会继续下跌吗？有没有可能它短期的那个利率是跌到零以下的呢？不可能嘛，最多它就是再跌一点点就是零，它现在是差不多是零，所以它下跌的空间有限。但是如果经济一稍微一定下来的时候呢，那个利率我相信会增长，特别是你看它现在那个 deficit 那么 这么厉害，所有就那个几万亿的那个资金从哪里来的？完全是借贷来的，美国没有钱的，借贷来的。那个借贷就是他要 float 多一点他的那个联邦的债券，联邦的债券谁买呢？谁买呢？外国人，几个政府最多投资美国的债券，英国政府、日本政府、中国政府，三个政府。他如果这三个政府不买美国的债券的话呢，美国的债券很有问题。所以但是你不可能要求外国政府一级的来买美国的这个债券，特别是他现在要 float 这个债券是非常非常厉害，那个金额非常厉害， 所以你说将来的利率是会继续下跌呢，还是升呢？一定要升的，一定要升，不然他没有办法，他的债券能在国际市场上面能卖出去。所以他现在这个 deficit spending 呢，将来的那个趋势呢，对利率的影响呢是推高利率，对那个通胀的影响呢是推高这个通胀。这个通胀现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将来会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在债券市场上面呢，将来市场的利率如果开始升的时候呢，你的债券的价值就下跌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警告说，债券市场可能是第二个 bubble， 就是说债你千万现在不要以为债券，哎呀，去年收益那么好，它是非常安全，所以呢，我现在买债券呢，它的价值会一直增加。我告诉你，债券的价值可能会很快会下跌。那你说，哎呀，那债券的投资也不行，这个股票当然有很大的风险。那债券呢？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债券，如果你要做债券做一个安全的投资的话呢，我希望你学习怎么样投资个别的债券，而不是投资那个债券的共同基金。共同基金不错，很容易，你买进去债券里面就是债券啊，他收的那个利息就归你。但是债券的共同基金它是永远没有到期的，你如果是很保守的投资的话呢，你买那个债券呢，你不理那个市场的价值怎么样动荡，你的债券到期的时候你就收回来，百分之百收回来。但是共同基金没有给你那个机会，是可以将来 maturity 的时候拿回来的。所以如果你是要开始一个保守一点的投资的时候，我希望你学习 不太难的，你学习怎么样去投资个别的债券，而避免这个 bond mutual fund 啊。但是很可惜的，在 401k 里面你能选择的就是债券的共同基金，因为它里面不给你去买个别的股票，也不给你去投资个别的债券。所以在 401k 里面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 stock fund 有它的问题，因为这个市场会进一步会有问题的。那个债券它的价值相信会下跌啊，所以这两种的基金暂时在 401k 里面都是不很保险的。那剩下来的只有什么？就 money market fund 啊。你说我整个 401k 放到 money market fund 吗？啊，你要看我，你要自己要对市场有一个看法。如果你对市场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话呢，你当然要避免这个股票基金在这个时候。那么债券你看看去年增长了这么多，你将来这个也是风险非常高。所以我觉得 401k 尽量参加，因为那个帮你省税，但是在这个大风暴的时候尽量就是放到那个 money market fund 里面，牺牲一点那个收益，但是你那个本金要保住，等进一步看一看这个政府到底现在他的策略能不能将这个经济扭转。我们会看得很清楚的，慢慢会看得出来的。那个时候你再做一个比较长远一点的投资策略，现在就是要避开这个风浪。现在 cash is king， cash 就是那个本金不会赔的投资。那但是这个是 401k 里面啊，所以 401k 以外的保守一点的投资呢，我告诉你，我现在呢，我长期以来我都已经是用那个 municipal bond 啊， municipal bond。现在 municipal bond 呢，是过去这七年八年我没有见到 municipal bond 的 yield 那么好的。现在有两类的债券呢，那个收益是以前从来没有那么好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些债券呢，你听到你会很怕的。那第一个债券呢，第一种的债券呢，叫 Federal Agency Bond。什么是 Federal Agency Bond 呢？刚才我已经给你看了，有两个的名称在哪里，什么 Freddie Mac， 什么 Ginny May， 那个东西哈，那个东西。那你一听到就很怕了，哎呀，那个东西，那个他的这个机构都差一点就倒闭了哈。 就是因为很多人还很怕这样的机构呢，所以那个机构的债券的收益是非常好。那现在开始人已经明白，现在这几个机构已经是联邦政府了，他接受了他了，他等于是联邦政府，他简直就是联邦政府的机构。但是前几个月人家还是很怕就 Freddie Mac 的时候呢，我发觉他的 yield 同一个 maturity 他的 yield 比联邦政府的 treasury 要高 2.5% to 3%， 那个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啊。但是现在呢，人家已经开始明白那个Freddie Mac 呢，那个现在是联邦政府了，所以现在那个 yield 的 difference 已经收窄了。但是呢，你去留意它的那个收益呢，比联邦政府的那个 treasury 还要好啊。另外呢，我刚才提的这个 municipal 啊，大家知道加州啊，每一天你看报纸都是加州都是坏的消息，加州会不会破产呢？加州会不会倒闭呢？啊？如果加州倒闭破产了，当然 municipal bond 的那个价值就零了啊，变成零了。但是我相信加州是全世界第八的，排名第八的那个经济啊，那个 GDP 是全世界，当它是一个国家是第八。那联邦政府如果就保险公司也不给它倒闭，这个汽车公司也不给他倒闭，他会不会让任何一个州倒闭呢？我相信不太可能哈。所以现在如果你看那个加州的 General Obligation Bond 啊，你小心，这个 Municipal Bond 你要买 General Obligation， 就是从加州的税收里面来还给你的，现在的 yield 非常好，它的 tax free 的 yield 呢是啊，几年五年到七年的那个大概 5%， 你可以拿到 5% 而是免税，免联邦税，免那个州的税。如果你的税率是比较高呢，你的税前上等的收益是大概8%到9%，很厉害啊。这个是现在特别的情况，特别的时间里面，保守一点的投资呢，有的收益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比较保守的那个部分 的投资的资金呢，你要懂得怎么样去买这样比较是安全一点的投资。那当然是银行的存款是最安全的，是吧？ FDIC 啊，那个是联邦政府。但是现在很多银行6个月的 CD，有没有人能告诉我现在是什么1.2%？ 2% 是吗？ 2% 哈，那个很差。所以我们在电台上面呢，常常有人告诉我们哪一家银行的那个利率是比较好，然后我们就在电台上面讲出来啊。前一阵呢，我们告诉我们的听众呢，是有一家银行是叫韩美银行啊，有没有人去过 Hanmi Bank？ 有没有 HANMI 啊？你到网页上面去 HANMI， 前一阵它是 4.2% six month CD 啊， 4.2% APY， 那现在降低到3.43%， 还是比其他银行好。那你说我没有听过这个银行啊，万一它倒闭怎么办呢？那它有 FDIC 保障嘛，你怕什么？你只要你的存款不超过25万，夫妻两个人你可以有几百万在一家银行，你懂得怎么样去开那个账户呢，有几百万的保障，你一点都不用怕，因为它有 FDIC 保障嘛。 3.43， 你到 hanmi.com，它好像在南湾这里有一个分行，在三藩市有个分行，但是它主要是在这个南加州的啊。所以保守的方面的投资呢，你就要到去找是有安全保障的这个收益，有 3-4% 来暂时让资金的本金不会赔，我觉得那个是聪明的啊。所以现在大家记得现在这个策略，除非你有理由相信这个风暴快要过去，不然的话我觉得有一段的时间我们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好，保留你的资金。我知道我们当中有的工作上面出现问题啊，他现在没有工作做，或者每一天的上班都怕会不会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那个公司啊 lay off， 这个心情是非常非常重，我知道啊。那这个也是一个时候给我们要好好利用我们那个 budget 啊，我不知道以前我也没有在这里讲过 budget 啊。 那个 budget 那个工具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就是说你现在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起码的生活的那个 expense 是多少呢？到你一个人两个人失掉你的工作以后呢，你一定要坐下来来看一看，我到底我每一个月最省的我要多少我才能生存。但是我们当中还有工作的弟兄姐妹，你不需要等到那一天才去算这个啊。其实我刚才说每一个人的工作，除非你是 federal government， 每一个人的工作都不保险的，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不保险的。那你应该先预先去算一算，到底如果你们当初一个人两个人失掉你的工作的时候，你那个生活最基本的是多少钱。所以你可能有的策略你现在就开始了啊，就开始要做呢，你不要等到有这个必要的时候你才去减少你生活的那个开支。你可以试试看现在就开始去减低你生活的开支，到一个地步呢，你是知道我手上面的那个 saving 那个 reserve 呢，万一我们一个人两个人没有工作做，我可以有多长的时间我可以去找另外一个工作，或者是转换一个环境，甚至于有的时候啊，我们要比较灵活一点哈。我们现在美国这里不一定是要住在湾区这里的啊。有人说我一定要住在这里，你知道这里是全美国最贵的地区之一啊。但是呢，其实美国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了，所以你心里面你就要准备，就是说，如果我给我自己六个月的时间在这里啊，找我。一项做的工作，但是如果我这个时间够了，那我就向求神给我开一条出路，不一定要在湾区这里。美国这么大，其他的地方很多人现在是改变他住的环境啊，那个他住的州，你要看其他的地方啊，心理上面做一点的准备，但是在财务上面呢，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希望有一定的那个 reserve 啊。大概六个月起码的 reserve， 那你算一算你怎么样将你生活的那个费用是减到一个地步呢，是你那个 reserve fund 可以 last 的最长的时间啊。这个一定要做 budget， 一定要有那个记账那个 monitoring， 不然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去做那个计划的啊。我相信那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样经济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发觉没有债务的家庭就是他们失去了收入，没有债务，没有什么可怕啊。你的 unemployment 啊不太多，现在最多每个礼拜啊475块啊，增加了25块啊。你没有债务的话，你生活的那个费用是可以减得很低的。但是你有债务，有几个 mortgage， 还有 equity loan， 还有 auto loan， 如果以前还有 student loan， 你就是很多的债务的话呢，那你没有收入以后呢，你那个情况就很坏啊。所以我们尽量是减少我们的那个债务，其实这个是经济环境好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啊。我告诉大家，我当神在40岁的时候开始呼召我将来放下工作，我用了几年的时间来准备，其中一个我们准备的就是我们要将我们所有的债务要取掉，那个包括了我们的房子贷款的债务啊。我40岁开始也没有债务，以后就很轻松了啊。所以债务在这一个市场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债务那个真的是一个重担，是一个包袱，我们尽量将来是减低我们的债务。在这个金融的风暴里面，在房地产方面呢，给我们看到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房地产会跌的啊。很长期我们都想啊，房地产是不会跌，其实在90年代的初期是曾经是跌过的。但是也给我们很清楚看到呢，就是这个房地产那个兴跟跌很不平均的，不同的地点是非常非常大的差别。我知道有的地方它已经跌了 50%， 现在还在跌。但是有的地区在大家哈附近这样校区好的地区根本没有怎么跌，跌了 5%、10%。 你现在在卖房子的时候还有 multiple offer， 还有要看是什么地区， 所以这次我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地区实在非常厉，非常非常重要。以前他们卖保险的，卖这个地产的人说什么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真的是这样啊。这个在南加州也是这样，有的地区简直没有怎么跌啊。所以要买房子的哈，如果你是想买房子的，你第一你要留意政府最近出来的那个8000块钱新的那个，你到我的网页上面解释得很清楚。去年的是7500块，现在是8000块，你去看一看。然后今天有人告诉我，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加州会给10000块钱的那个资助，但是那个是要卖新的房子，旧的房子不行。所以你要注意这些优惠呢。现在你说是不是买房子的好时机呢？我相信这个房地产市场可能有，起码今年不会那个价钱会涨。明年会不会呢？上半年大概也不太可能，有可能希望明年的下半年开始，这个房地产市场那个价值不会再跌，开始会有人有比较多的人有兴趣是换他的房子卖他的房子，所以大概还有1年半的时间，那个价钱不会上得很厉害。所以如果你现在是租地方，你的收入稳定啊，比如说你是在联邦政府里面工作，收入稳定，你会准备在这个地区住一段时间的话呢，在美国我不论是哪一个总统，不论他是什么经济的那个策略，只要神没有离开美国，他的经济总有一天会慢慢的还是会增长的，他不可能一直跌。有人问我道琼是会跌到零啊，我不知道道琼是会跌到多少，但是我可以保证道琼是不会变成为零啊。所以一方面短期我们看到政府的这个策略我是悲观的，但是呢长期来说，长期就是几年以后，长期来说美国经济还有希望的。只要神不离开美国的话，我相信美国的经济有一天会再上去。房地产的价钱也是一样，在湾区房地产将来慢慢的会恢复以前的那个价钱，没有前几年那个增长的那么厉害，那个是很不正常的。但是每一年按那个 inflation rate 增长，这个是很正常的，我相信将来会恢复到那个地步。所以要找房子的朋友呢，他哎呀我现在是不是跌到最低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但是你也不需要去找最低点，因为那个是一个长期的投资。我觉得买一个房子，你找到你喜欢的那个地点，你进去那个房子里面你觉得舒服，那个校区是满意的，你找到这样你心里面进去很喜欢的那个房子，比你要找到最低点，市场最低点没买，那你就很高兴，那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去问一问已经买了房子很久的人哈，10年5年，不要问是过去2年买的，不要问他，暂时不要问他，以后才问他。你去找那个买了房子5年10年15年20年，你问他有没有后悔，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告诉你他后悔。你再去问他第二个问题，你问他你那个时候你买的时候是不是最低的价钱呢，你是不是买的最低的价钱呢，他会想来想去，他我都不记得那个大概不是最低吧，好像我买了以后可能也跌了一点点啊，他都不记得。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啊。你买的时候是贵了几万块还是便宜了几万块，那个无所谓，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买好的地区，宁可买小一点的房子，宁可买旧一点的房子卖的好的区，比跑到不好的区买一个新的大的房子，我觉得宁可买一个小的房子在好的区啊。这个是这次给我们的经验，就是如果你是要买房子的时候开始去看，慢慢的看，但是你找到满意的呢，你就不要去说我要找到最低的价钱。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买房子，我们啊已经买过房子的人知道，你找到合适的房子，你进去你觉得好，那个是非常重要。你千万不要买一个房子你不太喜欢，但是你希望 将来自己会慢慢的比较喜欢啊。这个跟找老公老婆也一样，也找一个人我真的很不喜欢他，但是我跟他结婚，我希望结婚了婚以后我慢慢会喜欢他，没有这个事情。你的房子是很重要，你一见到他你心里面啊觉得很舒服的，这个比买便宜一点的那个重要的多。好，我们现在九点，我们开始一点问答的时间。我先有几个问题哈，我先答了这个几个问题。他说 ，How does California 529 plan work？ 我们家有小孩的哈，如果那个小孩是十岁以下的呢，你为他将来大学做准备呢，这个529你就可以考虑了。那超过了十岁呢，我发觉哈，因为在加州这里它的税务好处呢，529的税务好处呢，就是529里面所赚的收入将来给他念大学用是可以免税，就是这样好处了。所以是需要时间才能有收入啊，他已经14岁15岁还有几年就念大学，几年以内这样的经济环境你根本没有什么收益，所以年纪越大越不要搞那个529。但是呢，如果他是几岁，甚至于刚刚出生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刚刚出生的小孩呢，你还有十几年的时候呢，你就要帮他做一点准备。529是一个有税务好处的一个方法哈。那你越早越好啊，因为你需要长的时间来赚里面增加里面的收入。好了，有的时候有人问我哈，那最早你是最早是不是孩子生下来你就马上帮他开529呢，那就最好。然后有人问呢，那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可不可以帮他开呢啊，那以前我的答案就是，因为你开这个529你指定那个小孩做受益人，那一定要有那个工卡号码，那你的小孩没有生下来能不能拿这个工卡号码呢，那不能啦，所以那个答案就是要生下来以后帮他开529。后来我发觉这个错啊，还有一个方法可以，你现在甚至于你还没有结婚，你都可以先为将来的孩子买啊。啊，那怎么做呢？因为你那个受益人你可以是定自己，将来再改嘛，你现在可以开用自己做受益人，或者用太太做受益人，将来有小孩生下来你去改那个受益人改给孩子啊。如果你用529越早越好，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刚才我讲的税务好处。有什么不好处呢？不好处就是没有自由，你那个钱放进去你将来要拿出来，不是用来做念大学呢，那他要罚你10%，就是那个收入要罚10%。还有你那个免税的好处就失去了啊。但是呢这个529呢，因为他的受益人啊是可以改的，所以有一个孩子他不念大学，其实中国人小孩不念大学没有吧啊，是吧？你不会给他不念大学的啊。如果他念大学有奖学金的话呢，他那个钱拿出来就不需要罚啊。但是他不念大学的话，你可以改给他弟弟或者妹妹来念大学。弟弟妹妹都不念大学呢，那最后你父母自己可以再去念大学，你就可以用那个钱了哈。所以是他有很大的自由度啊。第二第三都是跟这个 social security 有关的啊。他说 who has the right to get the benefit from social security? How does the system work now? 他就是说谁可以将来拿这个美国的社会安全的退休金啊，基本上你要在美国工作十年，因为他现在每一年最高给你4个点啊，这个点我们现在还叫 每一个quarter 啊，一个点，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了。它这个点是按你的收入啊，你就有1090块的收入，你已经拿一个点。就这个也不需要每一季里面啊，你可以在1月1号，你赚了5000块钱，你那一年的4个点你已经拿了啊。所以每一年最高拿4个点，你需要有40点，将来到62岁开始，你就可以拿那个退休金。65岁开始就可以拿那个 Medicare 啊，那个62岁是提前拿，那个要打一个折扣的。这个我在我的网页上面哈，我的网页上面有解释得很清楚。How does the system work now? 就是这样，你放进去，到时你就可以去申请。Do you advise a woman whose income is very low? 就是一个太太，她的收入很低，但是她丈夫有收入，可不可以那个太太收入少一点的太太，你就不扣她的 Social Security？ 反正这个 Social Security 哈、啊，夫妻两个人只要一个人有40点。将来那个没有40点，甚至于他一天都没有工作的那个配偶呢，只要他结了婚10年，就是他离婚呢，也可以那个不够40个点的太太或者先生，可以凭配偶的那个40点去拿那个福利，拿了一般是拿那个另外的配偶的一半，而且他65岁他是可以拿那个 Medicare 的哈。所以他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两个人，一个人收入高，一个人收入低，反正这个女的将来会拿男的一半，那个可不可以不扣那个 Social Security 税，就是省下他那个工作，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他你有工作是用 W2 的话呢，是一定雇主会为你扣那个你的收入 7.65%。然后雇主他自己也为你付那个 7.65%， 所以你这个是没有选择的，不是你喜欢你就放，不喜欢你就不放啊。好，我们现在大家可以问问题，我们有没有？非常好的问题。黄金以前我的建议是不要碰黄金，因为我以前觉得它一级升。而且黄金需求量真的那个要用黄金的那个需求量不是那么大，所以而且黄金还有个问题就是它没有收益，没有那个利息，没有那个股息的啊。但是因为世界改变了这么大，世界将来有可能继续有很多的灾难啊，有突然间来的。所以黄金我现在觉得它也是一个保值的一个工具，特别是将来 inflation 如果真的好像我预料将来 inflation 一直会增加的话呢，这个黄金会是一个好的 hash 的工具。所以我觉得现在啊，大概放一点点，不要超过 10% 啊，你的资金分配里面有 10% 这种黄金呢，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啊。但是问题就是怎么样去买，怎么样去投资黄金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投资黄金。黄金如果是要拿回家，那个金拿回家，那个就很麻烦了，是吧？那个也很危险啊。但现在呢，黄金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啊，你去买那个 ETF， 那 GLD 现在是非常非常方便啊。但是你要记得，现在黄金已经很接近1000块钱啊，是挺贵的，所以不要买太多。但是如果是整个美国的经济是这样走的话呢，有这么大的问号啊！现在美国所做的那个 socialism 那个东西是以前没有见过的。上一次见是70年前，是他的 depression 以后大政府开始，然后到 Johnson 总统的时候那个New Deal 那个东西，现在这个比那个更厉害。所以如果是将来的经济整个如果有问题的话，黄金我相信是一个会是一个好的投资，但是小部分啊，用 GLD， 你是不是用 GLD？ 好，
问一下现在美国的经济对那个 BRIC 的影响是怎么样？
什么 BRIC？
Russian 啊，那个 Brazil、India 跟 China， 这些新兴国家，这四个新兴国家。
新兴国家的影响非常大。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过去几个月有回到中国大陆去，因为它的 export 现在停止的很厉害，减少的很厉害。因为整个世界，它最大出口的市场美国跟欧洲，现在经济都不好，所以你现在回去你会发觉很多人他没有工作，那个工厂啊。那工作影响很大，但是我自己觉得中国恢复可能会比美国要快，因为它可以用那个 administrative 那个行政 的那个措施，所以可能他会恢复的比较快的，但是那个影响是非常大，而且你跟我可能没有看到那个整个的影响。现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过去几个月回到中国大陆去？有没有你亲眼有没有见到那个情况？他现在在城市里面，很多人没有工作做，有的回到农村，留在城市的还找不到工作，他将来会有这个社会的问题。你可以跟我们讲一讲那个情况吗？啊，
我只是回到上海，我看我们家附近那个集装箱的车子就少很多了。
少很多，好，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回去看过那个情况？好，我知道是越来越严重，所以肯定这个金融海啸是整个世界，而且现在我们每一天就是看到对美国的影响了，但是它连带的影响对那个新兴的国家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它这几年它的经济发展都是外销到销到美国去跟欧洲去，非常大的影响。好，
我有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说是529，但是很多人他们把那个基金放529，最近都看到至少掉了30%，那你这样才会 encourage 说我们还继续放吗？
因为529呢，你现在选择里面的投资哈，我刚才说 be conservative, cash is king 呢，529里面你可以选择非常非常保守的。一般以前选的都是那个 age base 啊， age base 呢就是你小孩越小，他放到股票市场的比重越高。但是你现在要保守，你可以改变那个投资的策略，跟你的 401k 一样，比如说你最保守的是什么，你可以完全不放到股票市场上面，甚至现在我觉得刚才已经解释过，连那个债券暂时要不要放，你就看问他里面有没有，他没有的话你换另外一个529。如果所有的529都没有不会那个本金不会赔的呢，那就暂时不放529了。因为它里面的其实它的税务好处它是有，但是不是那么多。在美国有十几个州，你放钱进去，好像纽约你放钱进去它给你扣税，加州没有。所以加州的那个税务好处就是将来的收益那个收入可以免税，但是如果里面没有收入的话根本没有免税，没有税务好处，那不放也没所谓。所以在这个时间还是宁可保守一点。
你刚刚提到那个 money market fund， 那个 money market funds 也是保险吗？他们到底是那个钱拿去他们怎么去
money market fund 有两种的，在银行里面的 money market fund 其实是一种 money market checking account， 它跟普通 checking account 不一样的就是它有那个开支票的限制，每一个 statement cycle 你不能开超过3张支票，其实它就是银行的存款，那个是 under FDIC 的。另外一种 money market 呢，就在 brokerage 那里的 money market， 那个是一个 mutual fund、啊、那个 mutual fund 呢，我不怕它不安全，有两个原因。第一，所有的 mutual fund 呢，它在那一个投资公司里面呢，它不是那个投资公司的资产，所有的 mutual fund 它的资产都有另外的 custodian 来 hold 的，所以你的 401k 也是一样，你不需要担忧，因为你的 401k 不是你公司的资产，也不是那个投资公司的资产，它是另外有 custodian 来 hold 的，所以 mutual fund 它的那个资产不会不见。第二呢，那个 money market fund 因为在市场下跌的时候有好几天那个 money market fund 里面 outflow 的非常非常厉害，所以政府那个时候就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保证这个 money market fund 的价值会停留在每一个 unit 一块钱，就是说 money market 那你的 brokerage money market fund 是没有保证它不会价值低于一块钱的，但是因为很多人很怕，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有 money market fund 它里面投资了那个什么 subprime 那个东西，它结果它不能维持一块钱，政府就出来说从现在来保证你的 money market fund 一定是一块钱，就是联邦政府保证，不是 FDIC 保障，而是联邦政府保障你的价值不会低于一块钱。所以两种 money market fund 现在其实后面都有联邦政府，所以是安全的。
我想请问一下，那如果现在去 short Nasdaq 或者道琼斯是更好的办法？
Short stock 的，如果你过去 short stock 的，你会赚很多钱了。Short stock 啊，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你卖啊，这个超卖啊，这个卖空啊，就是没有股票你借回来啊 ，brokerage 就借给你，借给你的话呢，你卖去呢，它然后呢，它跌了以后你买回来，那你就赚了那个差价啊。short 是一种风险比较高的，因为你买那个股票，如果你是 long 的话呢，最多你赔的就是你投资进去的钱，它跌了，你的钱就没有了；它倒闭了，你的钱就没有了啊。但是 short 呢 ，theoretically 你的 loss 是 unlimited 的，因为如果那个公司的那个股价是涨的话呢，你理论上你可以 unlimited loss 的，所以那个 loss 那个 risk 非常大。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是悲观的话呢，这个short 呢在市场上面是有它的地位的，是一个 legal 的一个 process。但是你要自己要小心，那个风险呢是比 long theoretically 是高很多的。好，有没有其他问题？嗯。本来应该房价是跟这个 inflation 的，这个过去都是这样。因为前几年这个房地产每一年 10%、20%、30%， 那个是不正常。它是应该是跟着这个 inflation， 过去几十年都是差不多是跟那个 inflation 的。所以前几年就是太 crazy 了，太 crazy， 现在回去一看是跟那个贷款的太松有关，人的心态贪有关。所以很奇怪的那个 bubble， 那现在那个 bubble 就现在就 burst 了。但是当这个经济稍微定下来以后，这个房地产Dow Jones 不会跌到零，房地产价钱也不会跌到零，没有个房子是免费的啊。所以将来到它跌定了以后它的增长应该是跟这个 inflation 的，这个是正常的。
走向阿巴马会走向社会主义政策，那
这个已经不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在我们眼前了。
那么它对于我们的经济跟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企业方面会有很大的影响吗？会它的方向会改变吗？
你看他昨天他那个 budget 里面他宣布那个 business 的税增加得很厉害啊，所以美国过去的那个商业啊。很大部分是小商业啊 ，small business， 他现在这样一搞呢，小商业我相信会很困难，大的企业也可能有问题啊。现在我希望他，我在电台也有这样讲，我希望他下一步不要增加那个 capital gain 那个税，甚至于将1997年5月7号以后，你自己的房子25万免。capital gain 的那个税呢，如果他将来他认为你有房子赚的那个钱你是有钱人，他将那个如果是取消的话呢，这个房地产市场更糟糕了啊。所以他现在他的这个政策呢是 anti-business 的，我相信是 anti-business 的啊，anti-wealthy， 这个 wealth redistribution 啊，这些东西最近为什么市场跌得这么厉害，那个金融股跌得那么厉害，他一出来一讲要 nationalize 那个 Citibank， 那个 Bank of America， 如果你是他的股东的话很惨，他一讲这样的话呢，因为凡是一个企业一 nationalize 的时候呢，也没有投资者愿意投资，反正是政府在里面嘛。你看 AIG 的股价，你看其他 nationalize 的股价，这个不单是在美国这样，英国哪里一提 nationalization 呢，那个股价已经跌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现在整个对这个商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所以你现在还恐怕的不知道他下一步是怎么样。他每天有宣布，每一天你打开报纸来看啊，有一个 stimulus plan， 那个 stimulus plan， 而且他 stimulus plan 不是真的是 stimulate 那个 economy 的。每一个月现在你的工资里面小扣30块钱 stimulate 什么东西的， 他现在 stimulate 的就是他的 agenda， stimulate 他的那个 political 的那个 agenda， 因为他现在希望 nationalize 这个 banking system， nationalize 这个 healthcare system， nationalize education system， 全部从由联邦政府来管制、啊、energy 将来 nationalize， environmental 那个是nationalize， 一个一个的这样搞的时候呢，我不知道美国那个经济 会怎么样，起码在这几年之间可能会有非常的困难。那但是呢，还好美国是一个自由社会，每四年会选举的。如果这个真的，你想到在70年代 Carter 的年代，那个时候很痛苦啊，你们都不在，我那个时候是留学生，我还记得到那个 gas station 去排队，那个有多少人 Carter 做总统的时候你在美国，我们当中有没有，你记得那个时候吗？但是一任，然后 Reagan 来了，就将那个，所以美国自由社会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一个 self adjustment， 但是需要时间。你现在那有的 adjustment 是非常长的时间，就是撇开这个经济几年以后改变了，就有可能慢慢的会从哪里走出来啊？如果是这个不行的话，美国的election system 会给它一个调整。但是有更大的影响是不是 election 可以改变的。如果我们有这个 Supreme Court 的 Justice 啊，最近有一个 Ginsburg 身体非常有问题，如果他 get to nominate some Supreme Court Justice， 那个是20年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要努力祷告求主保守美国这里啊。今天我们不是讲政治，但是那个的影响比现在几年走这个 socialism 的影响更大。
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以前听过一个东西，就是说stock market 是 leading factor， 然后房地产是后面，就是经济复苏之后才会起来。但是你刚才提到说那个你觉得房地产在明年的下半年可能开始会平稳会回来，那么如果同样是那样子的话，表示说那个股票市场应该在今年下半年或是更早就开始 recover。
不一定
OK，
不一定，这个股票不一定是 leading 的，不一定。因为现在啊，以前来说，如果跌了1000点你就应该投资了，因为它会反弹，以前都是这样。这一次是完全见不到，所以以前的东西是完全 out the door。 所以最近华尔街Wall Street Journal 访问一个很有名的基金经理，他以前赚很多钱，每一次都是 dead 他就买 ，dead 他就买 ，every time it works until this time， 他那个赔得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现在差不多 wiped out， 那个是二十几年都是排名在很前面的，所以现在 all the rules are out， 因为那个改变是这么厉害嘛，他每一天受的那个影响哈，他一级这样出来，而且那个速度快到一个地步，他一个 stimulus plan 都是500 billion， 每一个出来都是那么厚，我现在都没时间去看那个 congressman 他们在通过这样的时候也没有好好的去看，所以现在是很急很快，急到一个地步呢，是根本现在发生的事情以后我们才知道发生那个事情，每一天是这样，所以现在整个经济大环境是在改变当中。按我们的看法来说 ，this is change， definitely change， 但是 change 可以 change for the better， or change for the worse。现在到底是 change for the better or worse 呢？这个没有潜力。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如果是政府 take over 这个 take over 那个 take over 那个，对美国的经济有好转，没有见过。反而我们是见到的就是政府参与的事情一定是糟糕的。你看 Social Security， 你看 run 到什么地步，如果 Healthcare 是由政府 run， 就好像加拿大一样，住在加拿大的人就知道，很多有钱人宁可跑到美国来。所以政府有它的功用，一个政府有的功用是不能 private industry 做的， defense 不可能，regulation 不可能，但是呢 private industry 应该是给他破产的破产，让他是用自由经济来决定谁生存谁破产，过了以后更好的企业出来，这样才是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义，不是这样现在这样的 socialism。 所以暂时还是避免一点风险，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没有见过的。这个你跟我现在是 witness something that has not happened before in the US， 那只能是避免那个风险。好。
您刚才讲的说应该减税，现在那怎么样解释过去不惜这几年怎么减税也没有起到作用？
我觉得如果要减税，不单是这个每人送几百块几十块，最好六个月免税，所有你这六个月所赚的钱全部免税，商业也包括免税， capital gain 的税减成为零，那你那个就真的 stimulate 那个经济了。你反正你现在是 deficit spending， 你暂时六个月不收税，你整个那个经济会马上，不是用这个 socialism 的这个方法啊，是减税。但是它现在是商业税，昨天出来的那个 business tax， 那个是我们最怕，他选举的时候我们就是怕他做这样的事情。那现在下一步如果 capital gain 税它增加的话呢，就是那个 long term capital gain 15% 取消，你的25万的那个自己住的房子免税，如果那个取消，那个可以很快会，因为现在整个 Congress 是 react 得很快的，因为他实在有那个魅力哈，他实在他现在要做的他能很快做，没有人能停止他，甚至现在很多 Republican 现在也开始也赞成他。你知道 nationalization of banks 是谁提出来谁赞成呢？ Greenspan。所以整个现在美国的方向是这样呢，那就很可怕。
好，
我希望大家听完今天晚上回去不会睡不着觉，哈哈。我告诉大家，我相信神还是爱美国。Socialism 除了在经济上面已经是证明是不行的，这个是在世界其他国家大家都看到是不行的。Socialism 很奇怪，跟着 Socialism 另外一件东西就是那个 Liberalism 对 Moral 的那个很自然的。你看这个总统他的那个 Abortion 一来第四天已经改了那个法律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那个也改得很厉害啊，那个才真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经济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不行的话，自然他会调整的。
好，我想请问一下，现在如果中国的股市能不能进去？如果能进的话，有没有什么选择？
中国的、美国的股市一向我们以为管制得非常严，很有透明度，因为每一个 quarter 要 report 那个 result。但是我们现在发觉美国的管制很有问题啊，现在 SEC 要重整，那个监管要加强，在中国才是刚刚开始，它里面根本没有那个透明度。所以啊，这个是如果你要投资到中国去，你不要跑得那么远啊，你在 Reno 就是两个钟头以外嘛，这跟赌博一样的，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啊，其实过去几年我们都还有一个要避免的就是外汇的投资。前几年的一级有人说美国的那个货币一直在跌啊，那个 currency 一直在跌，那将钱转到人民币，转到澳元，转到什么 South Africa、New Zealand， 转到现在转折很厉害，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虽然美国经济坏到这个地步，但是其他的经济比它更坏，所以人家就将那个钱换到美元，最近美元反而增强了很多。那你换到外币的话不错，你的利息是收五厘六厘，但是那个本金不见了 20%。 很多人这样，所以我宁可我不这个金融危机也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我不 懂得的那个投资我宁可不投资。他现在很多那个投资前几年什么 CDO 什么那个都是几个字母，每一个都好像一个 disease 那个这样的字的，现在看来真的是 disease， 它里面是 toxic 的啊，没有人知道它里面是什么东西。你说 hedge fund 你说里面是什么东西，看来看去不知道，只知道它里面是任它没有管计没有投规矩的，不明白的东西不要投资，宁可保守一点。好，九点半，
时间关系，
谢谢大家。
好，我们再给一个问题好了。
好，
我有一个问题，我同意你讲，就是从历史的角度讲呢，社会主义对经济没有好处。这接下来的这个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是有点类社会主义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你刚才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能够用社会主义的行政手段帮助它的经济恢复呢？
我没有说他用社会主义的经济手段，他的经济手段会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不是用社会主义的手段。所以他如果他刺激经济的话呢，他是可以减税，他可以马上减税，那个是走资本主义的。所以他不是用他不再 nationalize 的，他过去几年已经不 nationalize 了，尽量让甚至有问题的国营企业让私人机构来将它买将它改进。所以我相信它不是用社会主义的那个手段，反而是美国这里现在用的手段是那个社会主义，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个。好，谢谢大家。